唔該 Johnny 啊。或者在我們進入去聽到的環節之前，我們一起的安靜在上帝面前，好嗎？我們一個祈禱。天父上帝，求你首先讓我們在你面前謙卑，我們願意看回我們自己，我們願意看你的榮美，以致我們能夠開我們的心，開我們的眼，用得下你的說話。我們多謝你，祈禱奉耶穌的聖名，阿門。2013年1月，其實呢，我記得有一次在紐西蘭坐飛機回香港，尾飛的時候呢，我隔離大概一個20多歲的女仔呢，就不斷呢就要求我跟她調位。那理由很簡單，因為她想跟她媽咪一起坐，那我當然不想啦，這是我自己選的位置，是我最喜歡的位置。但是她不斷去哀我的時候呢，我最後都因為很簡單的原因，就是怕了她，於是乎呢勉強就跟她調了個位置。調完位之後我非常後悔，我不單止坐得一個是我自己最不喜歡的位置，坐得不舒服，隔離一個越南人呢又吵啦，又得了半邊身來我這邊，咁一心裏面一直憤憤不平，覺得自己點解唔蠢嘅，肯做埋呢啲嘢，好無謂啫，仲係長途機喎，咁點捱啊？咁於是乎咧，自己咧就即係隨手攞咗自己一本，通常咧我搭飛機帶啲書仔嘅，冇乜幾好會睇嘅，不過嗰次會睇。咁求其攣下，突然間一個説話彈出嚟，就係呢一句。他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尽你所能帮助有需要的人，就算你很难顶承受风险也好，你能够用你的接待去帮助其他人。突然间上帝一棍拨落我那里。其实最讽刺是什么呢？最讽刺的就是我刚刚才是奥克兰讲完道，当地的弟兄姊妹呢对我的接待其实令我很感动，他们真的真心是诚意，他们付出了很多。我走之前我自己跟上帝立志，我说我自己都要好好学习去接待，去体察人的需要。但是来到这个位置，自己又是很不甘心，很不忿气。其实我想想，爱的功课真的很不容易。原来爱是要放低自己。今天这段经文呢，保罗很具体地跟我们去劝勉信徒要实践耶稣的爱。或者进入这段经文之前，我们要看看那个辅助经文，好吗？我专登呢是印了罗马书12章1至2节。保罗这个很熟悉的经文呢，就是用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叫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同化去塑造，是要心意被上帝更新变化。其实这个是今天所讲的先决条件来的，因为它是第一、第二节，今天我们由第九节看起，这个是这一段段落的大前提。或者看这一段之前，大家读完之后可能觉得哇，这一段都挺散，讲这么多种不同的人，要不要不要又要。其实呢很简单，我们看第九节的时候呢，他强调一件事，就是善恶，见不见到？17节的时候呢，不要以恶报恶的恶字出来，去到最拉尾一句呢，又是见到善恶。其实就算你不记得我跟你讲什么都好，你尝试将这三点连一条直线的时候呢，你会找到一条竹签，所以吉鱼蛋的竹签贯穿了整个的段落的。就是什么呢？爱原来是有善恶的最重要原则。我们试试看第九章，保罗 sorry 第九节，他讲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其实是整个今天这个段落里面的主题和一个大的原则。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爱不可虚假。什么是虚假呢？虚假就是另有企图的，做给人看的，做 show 的。我记得有一次一位姊妹跟我聊天， 讲到一个新的朋友参与教会。这间教会不是很大的，社区教会来的。这个朋友呢，初初去到教会的时候，接到即是得到人家的欢迎款待，他觉得基督徒很有爱心。但是认识了这班基督徒一段时间，他开始觉得有点不妥。平日在社区撞到这班的弟兄姊妹打招呼的时候，不单止一次，是被人当他透明。久而久之，他觉得在教会四埲墙里面那种的暖，在四埲墙外面那种的冷，令他很难适应。他就慢慢淡出教会，或者他离开教会这个过程都没有人察觉得到。一段日子之后，这个姊妹见到这个新的朋友，倾谈之间才知道他跟人去了佛堂了。已经我会问，为什么人会不信耶稣？为什么人会离开教会？ 我想有很多很多的原因。相信有不少人可能是因为见到基督徒的虚伪令他心寒。我看回我自己，初中的时候回教会，其实那时候不是真的信，是想跟一班同学埋堆。但是在教会打滚了一段日子的时候，你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教会里面应该有什么表现，是不是就是做出来咯，做什么而已，表现爱心，表现教会认为对的正义正确的东西，这个是教会的生态来的嘛。但是久而久之，我连自己都顶不顺，觉得很辛苦，很假。有一段时间我离开教会潜了水，其实现在想回头，在那段日子当中，我背着基督徒的名字，我做了这么虚假的表现，会不会因为有人见到我这样而不信耶稣？拉面我信了主之后，我要为这件事去认罪。其实虚假的爱对人对自己的伤害很大。我想你读圣经的时候，你都记得大卫对拔士巴，对付拔士巴的丈夫乌尼亚是什么方法？送礼，关心的问候，去引他入自己的圈套。大卫这个犹大，犹大是用跟耶稣亲嘴，是一个爱的行动，去做出卖耶稣的暗号。其实假装的爱是很得人怕的。所以保罗一讲爱的时候，即刻第一样东西就提醒我们，爱不落虚假，正正就告诉我们爱就很容易虚假，所以他才开宗明义地提醒我们。下面他跟着说什么呢？恶是要厌恶，善要亲近。事实上是假情假意本身就是一种恶来的。我挺喜欢新普及译本的译法，我们可以看看这个译法。真正的爱是什么呢？它是不要只是假装去爱人，是要爱得真心。爱得虚假就是假装去爱人而另有目的的。什么叫善要持守呢？或者叫善要亲近呢？就是坚守美善。新汉语方面也是持守这个意思是好出的。其实保罗讲了一个非常之重要但是有很多人忽略的真理，很多人都不是这么看，包括有些信徒可能会说，爱啊，真正的爱就是接纳嘛，包容对方的一切嘛，爱里面不应该有厌恶的，爱里面不应该有拒绝的，是吧？总之你爱一个人的时候，无论做些什么都好，我都要撑他，这个是不离不弃无条件的支持，这个才是伟大的爱嘛。听起来好像很伟大。昨天我看到一则新闻，某间教会的堂主任揭发，被揭发是吗？多年以来性侵犯女信徒，包括一些未成年的少女。这件事之所以成为新闻，是因为受害人不满意教会 在知道这件事之后没有任何的跟进，也没有任何的处分，后来更加终止调查。教会的表现令他忍无可忍，于是决定在 Facebook 里面公开这件事，希望教会能够正视。如果这个受害人所讲的是事实的话，对犯事人那种的包容维护是不是体现着基督徒的爱？保罗在这里用一个很严厉的字，就是叫厌恶。厌恶这个字其实是很强烈的字，是讲着憎恨、痛恨的意思。中国人所讲的疾恶如仇，我相信是差不多意思。你说，什么爱里面有厌恶的吗？讲爱，神他自己是爱的源头，是吧？我们看看神是一个什么神？神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来的。恶人和喜爱暴力的人，他心里面是恨恶的。什么爱？爱就是恶要厌恶，善要持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爱的时候同样讲这个信息的。爱是什么？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其实这个受害的姊妹，她在网上怎么控诉教会？她说，你们对这个牧师的爱和信任彻底将我心目中的教会瓦解。教会再不是神的地方，神是我的避难所，神是禽兽牧师的避难所。爱和信任是最强的后盾，但是却是一把最尖利的利剑。在圣经里面，保罗强调爱是绝对包含公义，所以我们不要搞错，爱不是什么都是盲目去接受、去包容、所谓去撑。真正的爱是蕴藏住一股从神而来的道德勇气，能够斥责不义，就好像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一样。就算令你尴尬、冇面，你都不会去包容、去拥抱一些不义和罪恶。这个才叫爱嘛。不过我们都很小心，不要以为自己恨恶恶就一定是正义。很多人反对堕胎是因为他要爱惜生命，是吧？但在美国曾经有人因为憎恨人去残害胎儿的生命，就枪杀帮人堕胎的医生。那你说这个是行善还是行恶？是义还是不义？所以保罗提醒我们信徒说什么呢？恶要厌恶的同时，他必须强调一件事，就是善要持守，要坚持。其实善和恶的标准是神定的，不是我们定的。基督徒更加要警惕，千万不要去到另一个极端，就是什么呢？自以为义，站在道德高地的上面去做一个判官。信徒更加不应该因为人的恶要合理化自己的不义。所以十七节你会看到下面保罗劝勉信徒什么话？不要以恶报恶，是不是？以恶报恶只不过是用对付恶做藉口，去容让自己跳入另一个更大的恶的里面，去放肆一番，去发泄一番而已。有多伟大？这个是一种行恶来的。第九节是一个很重要的大原则。十到十八节呢，保罗进一步去讲清楚，很具体的给我们看到一个不虚假的爱它可以怎样实践出来。它里面牵涉到很多不同的人，我们可能觉得很混乱，但是看回刚才那条的竹签，善和恶是一个很重要的贯穿，你就不会混乱了。十一节我们一起读，十一、十二节好吗？殷勤不可懒惰， 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如果头先大家记得整段经文我们所读过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奇怪，这段经文明明讲信徒怎样去爱人，但是为什么突然间这里要讲服侍主呢？好像很不拉更，但是很有趣。当我们看回马太福音25章的时候，耶稣王就是耶稣跟他右边的二人说，他是什么呢？你们这些蒙我父赐福的人，可以来承受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为什么呢？因为我饿的时候你们给我吃，我渴的时候你们给我喝，我流浪的时候你留我住，我赤身露体的时候你给我穿，我病了的时候你来看顾我，我在监里你来探我。红色的字我一起读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今天肉身的耶稣已经离开了我们升天，但耶稣所爱的人周围都是。照耶稣的意思，服侍人其实就是服侍他。所以保罗将服侍主摆在这一段里面，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吗？什么是火热？火热原文的意思就是说煲滚水这样，是煮滚。灵里火热就是说是将我们的属灵的生命保持在煮滚的状态。这个是持续性的，是不断的。即是说这个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一时亢奋，而是每日的生活里面跟主保持一个密切同行的关系，是细水长流的关系，每日是被神的爱激励我们，然后才做到十一节所说的殷勤不可懒惰，成为他的动力。在十二节的时候，保罗提到三样的东西，很奇怪，盼望、患难、祷告，那有什么关系呢？其实这三样的东西，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都出现过，而且同一个次序，证明保罗不是顺口开河，是有意思的。盼望是什么？信徒永远同主同在的盼望，是我们的信心喜乐的一个基础来的嘛。患难呢？而事实上，就算我们用基督徒用基督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都可能会受亏损、受损害、受伤害，是不是？你看耶稣自己，耶稣自己都是被人攻击的。信徒在世界上要活出基督，就预了要承担一个患难的风险。但是十一和十二节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之所以能够爱，不是因为我们天生爱心爆棚，是因为主激发我们的爱心，而且是有基础的，盼望是我们的基础来的。所以就算面对患难，仍然可以能够有力量去祷告，是有意识的向神寻求帮助、支取能力。或者人会说，我之所以爱人和关心人，是因为我从中得到满足感嘛。是对的。事实上去爱人的，去帮到人的话，自己很开心的，很满足的。这个没错，都是成为我们的动力。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你对人好，人不一定对你好。有时甚至惹来妒忌，惹来麻烦，一身蚁。如果只是因为要满足自己的开心去爱，当人家不领情的时候，又或者恩将仇报的时候，那你的爱心就很容易被人打残，你就很苦涩。你越是爱，你就会越是恨。这个不是恒久的，不是可靠的爱，这个是我们人的自己是因为满足感去爱。但如果我们抱着去服侍主， 因为爱主，所以我们爱人的话，我就很不同。我们就有从神而来的盼望做基础。这种爱正正式式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计算人的恶那种爱。在患难的里面，你都可以能够有力量用祷告去坚持下去。所以十二节说什么？患难中仍然可以有忍耐。其实只有这种没有杂质的爱才是最稳定、最持久、最可靠。所以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保罗在临前十三章那里说爱是什么？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没有苦涩在里面。其实这个正正就是说耶稣他自己的爱。踏入大纲第二个部分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好像规则的要什么、不可什么，是不是好像教条，是不是呢？我们看看十和十三节先。因为讲第十节就讲爱弟兄要相亲相爱，供应人要彼此推让。十三节就说圣徒有缺乏要供给。其实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不需要啰嗦。不过我只是讲一句，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讲尊重人是要过于他尊重你。那我们就问了，为什么我们要尊重人，要恭敬人呢？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的地位，没有什么特别的才干令我去羡慕，令我去服的。其实原因很简单，神爱世人。如果我们爱神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爱神所爱的人呢？十三节的下半节讲到异乡客要殷勤款待，我想起我在纽西兰被接待那种的温暖是很窝心的。异乡客这里是指向什么呢？是来自异乡的信徒，是基督徒的。讲紧保罗提醒当时的信徒，异乡的基督徒的需要，你要有自发性的关注，有主动的帮助。虽然是讲基督徒，但你想想，始终来自异乡，跟我们的文化、跟我们的习惯、跟我们的背景是很不同，是吗？我们愿不愿意殷勤去接待他们，跟他们分享主的爱呢？其实讲都不是很难，很实际、很埋身。看回我们的群体，我们当中是有些特殊需要的小朋友和他的家长，他们有些在窝福受浸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时候他们来跟我们一起守圣餐崇拜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着大家一起擘住的饼、守住的杯而感恩，还是是着眼他们所造成的滋扰去投诉他们？又或者同一个团契，可能不同的组，我们是不是真的很想跟其他不同的组的组员打交道呢？其实看再阔一点，星期六晚教会是有接待一些流浪汉上来吃饭，每个月有音乐茶座的来宾在我们教会出现，他们的出现有时候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些不方便，又或者他们所说的东西，他们的举止跟我们很不同，但是他们是神所爱的呢？他们需不需要福音呢？他们需不需要被人接纳呢？我们会不会在他们的身影的背后看到耶稣在那里，以致到我们乐意去接待、去服侍他们？还是好像耶稣的门徒站在井的旁边议论纷纷，奇怪耶稣为什么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聊天？这个是不是我们？看到十四节的时候，我们更加奇怪，要祝福逼迫你们的 要祝福不可咒诅。或者有人读到十四节的时候觉得基督教道理实在太理想主义，太离地了。你说祝福他们，我不报复害我的人已经很君子了，是不是还要去祝福他？搞错。是啊，当你看着迫害你的人的话，你祝福不落的。但是你试试看耶稣，耶稣他明知犹大出卖他，耶稣一视同仁跟他洗脚，洗脚的时候没有扭毙他，比我可能会落手捉耶稣的大祭司的仆人被人削去耳朵的，耶稣怎样医好他的耳朵？十字架上面虽然旁边的强盗嘲笑耶稣，耶稣有没有咒诅他呢？还是是为所有钉他的人向父神祈求，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为逼迫你的人祝福，是不是真的这么离地？你说我们怎么同呢？耶稣是神嘛，我们不是。但是不要忘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祈祷的挣扎是很痛苦，真的挣扎的。他被鞭打的时候他真的皮开肉裂，真的痛的。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真的飙血的，真的痛的。耶稣是用100%人的身份在人的限制里面去演绎爱仇敌。这个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理想主义，不是唱高调。保罗所说的都是耶稣在世界生活的时候做过的事情。所以耶稣有资格说什么？来跟从我，学我的样式。即是说什么呢？这些东西是我和你都可以学，都可以行的，一点都不离地。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这样做。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心高气傲，都要苦就卑微的人。心高气傲就是在心态上面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看不起人，被人优越。说真的，在神面前我们人有什么值得，有什么资格心高气傲？但是我们偏偏就心高气傲。如果要讲条件讲资格的，最有条件高傲的就是耶稣自己，是不是？但是这位创造宇宙的神竟然去局限自己，降卑成为人，成为最卑微的 BB， 很无助。他生是在卑微的马槽，他长是在卑微的木匠之家，他做个难民去过埃及。他说狐狸有洞，天空飞鸟有窝，他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其实苦就卑微这四个字中文翻译可能会令人觉得我站在一个高位，然后去迁就一些地位比我低的人，是不是？但耶稣从来都不是这样做，从来都不是站在高高在上去苦就一些卑微的人。耶稣是将他自己成为卑微，他完全投入人的软弱和限制，更加是和卑微的人去同心，做他们的同伴，同他自己所创造的人完全认同他们的感受。所以十五节就能够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挺喜欢新译本，新汉语译本提供一个更加好的翻译，就是与卑微的人为伴。是啊，苦就卑微，就是与卑微的人为伴，同一起行。我想想，其实苦就卑微不是只是地位上社会的社经上面的地位， 十六节所讲的彼此同心，其实都是包括同理心，包括有些人能力上面的卑微。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某方面特别有恩赐，比人强的，于是用强者的心态和姿态，硬是要求其他的弟兄姊妹，能力比我们卑微的人跟我这一套，完全不体察体恤他们那种的限制，他们那种的不得，是用人家的不行去证明自己好行。我就问这个是不是高傲呢？到十七节的时候，保罗更加提醒我们，就是什么呢？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众人是包括了信徒和非信徒。事实上呢，无论信徒或者非信徒都好，我们的道德标准都是公认的、共同的，是不是有的？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在非信徒中间，更加要对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特别留心，是比不信的人有更加高的要求，人家才能够看出一个有神的生命是几咁值得羡慕，是几咁值得尊敬，甚至看到神的荣耀和神的尊贵。一位已故的填词人叫王占，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人，和他的歌。他读书的时候读教会学校，他说他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学校里面的神父。虽然他不是信教，但是他看到，他说这些神父的人格操守是值得令他尊敬。事实上是这个就是福音，看得到的，你感受得到的。就算你不接受这个福音也好，你都不能够否定他的实实在在。另一方面，我们想想我们自己，为了爱的缘故，我们会不会苦咒一下人的感受？现在我们这一代是讲自我的，我的性格是这样，我几有性格，我特立独行嘛，是不是？但是会不会我们愿意为了人的缘故去谨慎自己言行，免得人因为我们而不信耶稣？你可以说我不懂传福音，我不懂开口讲， OK， 但是都不要阻止人信耶稣啊！阻止人得救，这个罪我们担当不起。十八节，若是可行的话，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又是跟众人有关的。什么叫跟众人和睦呢？其实和睦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所以保罗就说若是可行，总要尽力，是不是？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尽力要替做这个和睦。耶稣都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是神喜欢的。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爱的本质是什么？厌恶恶，持守善，不喜欢不义，喜欢真理。所以与众人和睦不是说出于怕事，客客气气做好先生，息事宁人，不同人对抗，就放弃这个真理的原则，于是乎包庇罪恶，对不义视而不见，甚至同不义妥协。这个不是和睦，这个是不义。所以保罗很犀利，他给我一个最重要的原则，不要以为爱什么都揽晒。去到最拉尾那部分，十九到二十一节的时候，其实承接这个思路以来，我们要搞清楚在爱的里面有些事要做，有些事不要做。例如恶我们不要做，是吧？善要持守。十九二十一节的时候，保罗更加清楚告诉我们，什么事我们不是我们做的。十九节他说什么？亲爱的，不要自己申冤，宁可给主的愤怒留地步，因为经上记着说，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个经是什么经呢？申命记三十二章三十五节讲得很清楚，伸冤报应在神那里。这个是神主权的范围，不是我们的范围的。你试想想，按照神公义的属性，神对罪恶会不会比我们更加愤怒？一个圣洁的神，是不是神对公不公义不义的事情会不会更加比我们不能够容忍呢？一定会。我们如果因为行义受冤屈，神自然会愤怒。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神是公义的审判者，真的相信罗马书所说的神的愤怒是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就只需做一件事，就是什么？由得主自己去愤怒，主去生气就对了，给主的愤怒留地步。我们不需要去拥抱愤怒，搞到自己陷在不义的里面。你说做基督徒是不是很幸福？或者你会说，喂，我自己申冤只是想讨回公道而已。那我就问，公道是谁定的？为什么你要为自己讨回呢？其实讲到尾都是信不过上帝会出招而已，是不是？信不过上帝会执行公义的审判，信不过上帝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先要自己替上帝出手，替天行道。其实这个是不是对上帝的不公的怀疑，对神计划的不服，是在藐视神？保罗引用申命记提醒我们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伸冤报应的权柄不在我们那里。神从来没有将审判权柄交给我们任何一个罪人，我们要做的是人的位份，不要踩过界。所以二十节保罗进一步说什么呢？不但如此，受敌饿的话给他吃，渴的话给他饮，因为你们这样做是将炭火堆在他头上面。其实也有出处的，是建于箴言二十五章。是啊，受敌饿的给他吃，渴的给他饮。我引用箴言的时候引埋第二十三节，现在我有点后悔，因为时间不够。其实有很多不同解释关于炭火堆在头上这样的东西。我引埋二十三节，因为我想引用另外一个讲法去解释这句说话。不过我发觉不要搞到那么烦了，我简单来讲，这么多种不同解释，学者当中有一个解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就是讲紧将炭火堆在头上的时候，就是等对方全然承担不义的后果。你只是做你自己要做的事。其实我们无论怎么理解这一句都好，保罗都是要强调一件事，就是什么呢？你的仇敌的什么下场是神的作为，不是我们可以管的，是不是？不是我们要整死他，而我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为受敌饿的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个就是我们的范围，是我们的 part， 我们的位份来的。受敌的不善神自己会定断的，我们要持守善。饿的给他吃，渴的给他喝，其实神都在做这样的事的。日头照好人都照坏人的，是不是？这个是神所做的事来的。唯有我们令自己在神的面前做回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才是无可指责，是不是？我们才可以坦然无惧的去盼望耶稣再来执行公义的审判嘛。所以我们做好我们的本分，饿的给他吃，渴的给他饮，只要说报应交给神，其实最稳妥、最开心、最拉尾嗰节系一个总结。其实 睇呢一节嘅时候，我谂起我细细个到而家所听埋一啲我哋中国嘅名言啊。我听过话，以其人之道咩话，还治其人之身。你做初一咁点啊？我做十五，你不仁呢？我不义。嗱，似乎我哋中国人好受落呢一套嘅游戏规则，系咪啊？我哋好受落呢一套。事实上，按照我哋嘅本性咧，当睇到恶人当道，仲好得戚嘅时候，我哋真系好唔抵得。一个冲动，真系想整低佢。但系点样先能够不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呢？不要以恶报恶呢？其实真的很难，但又看回我们罗马书开头的时候的辅助经文，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给了我们自己身体给上帝，由祂去塑造我们，然后给祂变化我们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唯一的出路。唯有是这样，我们才能够摆脱这种常规的支配，摆脱我们自己心里面这种的私欲的不抵得，是不是用神的善去反制我里面那种的冲动和私欲，这个就是以善胜恶。其实这样看来，罗马书一开头十二章开头的时候叫我们将身体献上给神，不是叫我们没有了自己的身体，反而是什么？将我们身体献给神之后，在神的手中能够发挥更加精彩更加美丽的生命，这个才是犀利。最后总结的时候，我想大家看回这段经文，很多命令式的用词在今日后现代这个社会很硬硬，我们会觉得这些是不是教条来的，是不是规则来的，罗列咁多嘅嘢要我哋点，要我哋唔好点。其实保罗系咪同我哋讲道德，教我哋做好人？其实头先我一直强调，呢啲全部都系耶稣行过嘅嘢嚟，唔系教条，唔系规则，唔系理论啊，唔系理想啊。今日今年咧，可以咁讲，我哋教会嘅主题系咩咧？要大家睄一睄两条柱，会在主爱。全因为你，如果要实践会在主爱，其实我们首先要回到基本的步，就是大家各人都要将我们自己的生命交回给上帝，如果不是我们有排困，大家都用自己作为标准怎么爱。不过要表达爱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要摒除虚假，这个是罪来的。还有爱有原则的，善恶界线要清楚，立场要企硬，不要以为拥抱罪恶叫爱，包容不义叫爱，这叫作恶，是吗？什么叫全因为你呢？四月底大家可能都记得我们做过一份我的福音使命问卷，是吗？有没有印象啊？有趣的第四题，传福音有什么困难啊？咁过半数的人呢，是选择觉得不自然咯，怕被拒绝咯，或者事实上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懂得开口，或者懂得习惯去跟人传福音。但我就问，如果你真是基督徒，你感受了神的爱，将你的爱流露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又得不得呢？是不是很不自然呢？是不是很难呢？我说就算不懂传福音不要紧，但千万不要做一个没有爱心的基督徒，去丑化耶稣的形象，去污蔑上帝的荣美，阻止人信耶稣。其实福音不是只是得把口，福音不是只是我们听的，耶稣的爱是实实在在被人感受得到的，到今天都是。耶稣的爱是实实被人看到的， 你呃唔到人嘅。呢个就系福音。其实唯有我哋先睇翻我哋自己同神嘅关系。我哋有冇经历过神嘅赦免先？我哋有冇经历过神嘅爱令我哋好感动？如果有嘅话，好简单，你照样去赦免你唔能够赦免嘅人，你照样去爱你觉得好难爱得落嘅人。其实你照样就得噶啦。圣经话乜嘢？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哋。如果不是神去爱我们，我们是不懂爱的。我们愿不愿意谦卑自己去服侍这个救我们的神？基于服侍主，我们愿意去爱人。好不好？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安静。我们试试想一下，今天在我们心里面充斥着的是什么一回事？很多的杂务，很多的愤怒，很多的不值得，还是是一个很平安的，令你觉得有幸福感的，被爱的感觉。耶稣的爱是不是教条，对我们一点都不实在？如果是的时候，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交出自己的主权，与神同行。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因为你先去爱我们不值得爱的我们，你先是赦免我们，你先是饶恕我们，你先是不计较我们对你的亏欠。我们今天才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天父上帝，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没有能力，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做不到无私的无己的爱。但我们求上帝，因为你的缘故，因为你爱我们的缘故，叫我们懂得被爱的时候，感受到这个爱的时候，就将我们所感受的爱照样的传递开去。求你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心，看到我们的境况，看到你的伟大，看到这个世界的需要。我们多谢你，我们祈祷奉耶稣。